刚刚提到是106页这边哈，补充讲义106页，我们先把八十经杂含八十经讲完，我们再看后面的故事啊。那上面所提到的这个有漏的三昧呢，五蕴呢观察的是就是空三昧观察的是五蕴，无相呢是观察什么？六境，无所有呢三毒啊。其实这三相啊，我后来发现呢、啊，其实如果大家有学习四念住的话呢，其实它跟法念住的内容是很一样的。因为法念处就是观察五蕴十二入，还有呢五盖七觉知跟四圣谛，所以其实这三三昧的内容呢，它可以从有漏转到无漏，它所观察的内容呢，其实它没有离开法念处的内容啊。就是如果你学空三昧，就是观察五蕴；你学无相三昧，就观察六境啊，再来。无所有三昧就观察三毒，三毒其实就是我们的行念住嘛，类似行念住，就是它有贪嗔痴的种种相。五盖也有，五盖也有贪欲盖、嗔恚盖啊。好，那这个就是上面的有漏三昧。那第三段经文这个就很重要了哈，就是解脱道的三昧，解脱道的三昧。那第一段的经文出体字的地方啊，佛陀说啊，观察我所从哪里生呢？见闻嗅尝触识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六境吗？眼根还有呢？眼根见到什么？色境，对不对？色境，然后呢，产生眼识，对不对？产生眼识，那产生眼识才有看见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见呢是这边产生的啦。你不可以说六境啊，境怎么会有见呢？所以它是属于识的这一个部分，六识的部分。所以它就是说根境，我们有这六相产生。我所是从这一边来的，就是我们执着，我们会产生执着，是因为根境是在这个见闻啊尝等等，就是在我们六根产生了别作用这个地方产生我所在这个地方产生，它不是在前面哦，在这边啊。所以我们在观察我所升起的地方，那我们就要留意咯。所以你看下面呢，佛陀就教导我们观察说，若因若缘所生事者，彼事呢，彼事因缘为常为无常。若因若缘而生事者，彼因彼缘悉皆悉无常。那竟然这种了别啊，哦，我看见这个喜欢的人，这个见呢，或者是我看到是事实啊，你看我什么眼见为凭啊，或者是眼见什么眼不见，不是啦，我们说就你看到你说我亲眼看到啊。亲眼，我们看很多这个教育片嘛，你亲眼看它不一定是真的哦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个见呢，它加了很多我所的分别在里面啊。所以佛陀说你要留意哦，你这个根境所合的看见这个事哈、哦，了别事，其实它是无常的，你要知道它是无常，它没有绝对性的哦，没有绝对的客观啊，彼因彼缘。皆悉无常，彼所生事云何有常？无常者，有为行从缘起，幻灭离欲断之法，是名圣法印，知见清净。那这个就是有八种相，是不是八种相啊？跟瑜伽师地论的八种相能配得起来吗？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哦，对不对？ 无常，我标示的话，这个是七种相的吗？无常有为，诶，有为行是一个哦，有为行是一个，有为行是一个，我看一下，有为行是一个。但是导师的书就是我们的讲义，这个行是把它分开，对不对？所以就变成八个。那导师的解释呢？他确实是把行分开。哎，导师确实是导师的解释在后面呢，是把行分开。所以《杂含经》本身有八个，如果按照导师的解读哦。有八个，但是跟瑜伽师地论的八个呢，好像有一点点不一样，有一点点不同啊，分类有上有一点不同。OK，那如果按照导师的空之探就是八相，这里就是八相了啊，八个相，形式单独的啊。好，我们看导师的白话解释啊，离慢知见清净的三昧依经说。是从因缘生灭而反观自心，这个是一个大标题啊，就是从所观境的生灭来反观自心，也是生灭啊。前段所说就是上一段第二段的经文啊，前段所说观五蕴无常是什么三昧？五蕴无常无我是空三昧啊，你自己写一下哈。第二，观色等相断，六境相断是什么三昧？无相三昧。观贪等相断，无所有三昧。这三种是所观法啊，所观境空无相无所有。所以这个所观法就是所观境啊，大家自己写一下哈。就是我们观察所观的对象，那所观的对象呢是无空无相无所有。那在进阶到第三个阶段的经文，就是解脱道的三昧，以无我我所为本。无我所怎么产生？导师说：“从见闻觉知而产生认识作用，世间的事都是有漏有取的，有事就不离开我我所执。那这个见闻觉知怎么对应到我们的六根呢？见是什么？眼见；闻呢？耳闻；觉呢？意觉；知有三个。”鼻、舌、身，知有三个，鼻、舌、身，觉的话就是意，所以加起来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这样可以吗？有没有找到哦？有哈，106倒数第二行，106倒数第二行哈，见闻觉知所升起的事，是有漏有取的，不离开我我所的哈。那所以离慢知见清净的三昧呢，最后是要反观自己的心事，从因缘生，反观自己的心事就是能观的心，能观的心也是因缘所生法，也是有为从缘生。所以上面呢第二段重点是所观境，第三段重点是能观的心。也是无我无我所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我们来看107页哈，第一行，无常哈，这里导师开始要解释经文的这个八个名相哈。无常因缘所生的事呢，当然是无常，这个是第一个相。无常的事法啊，无观无常的事法啊，这是第一个相咯。是有为， 所以有为是什么呢？你看导师解释，就是业跟烦恼所成的。哎，这个好像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嘛，对不对啊？然后再来行，就是思愿所造作啊，思愿所造作。然后所缘生的法啊，就缘生。那缘生的法，它一定是可灭的，这个就是灭法，终归于灭。所以说离欲断之法，它缺了一个幻，对，缺了第五个。导师没有解释这个幻啊，第五个，你自己在旁边写一下哈。导师没有解释到这一个啊。这样的观察，从根源上通达空无我性呢，才能离我慢而得知见清净。所以离我慢是前面一个步骤，就是你证得无我智慧之后，你就能够离我慢。离我慢之后，就能够得到离慢知见清净。所以知见清净的意思呢，就是无漏智现前。所以这个知见啊，不是我们一般讲的概念哦，这个知见是无漏智慧。所以大家有听过《法华经》说入佛知见吗？哎，那个就是佛智啊，佛的智慧啊，入佛知见就是无漏智。这跟《大空经》先外空五欲，内空无取蕴的内空我慢是一样的啊，几乎一样。所以一切圣者所修的呢，必由之道成为佛法的特质，所以名为圣法印。圣法印，所以你看看法印是什么呢？大家看角注四十一哈，这一部经呢有单独的翻译本，就是赵颂师父所翻译的《佛说法印经》。导师呢有解释这一部经哦，《佛说法印经》在《佛法是救治之光》这本书，《佛法是救治之光》209-220，导师有解释《佛说法印经》。导师的书篇名呢叫做《略法印经略说》啊，《法印经略说》。这里就有提到说，法印是什么呢？三解脱门，三解脱门，诸佛根本法，为诸佛眼，及诸佛所归去啊，所以法印是三解脱门。导师的这个法印经的解释啊，大家有机会去看一下哈，在《佛法是救世之光》这本书，那它的内容呢，跟我们杂含八十经不太一样，它有讲到空性，空性啊，就是比较像大圣的这个空性的思想。不过导师在解释的时候，有一段文呢非常非常好，我念给大家听哈，我看了哈很感动。就是导师在解释这个法印经的时候呢，有一段文在214页哈，这本书的214，大家听清楚哈，你看导师怎么写哈。导师说啊，我们生在这个世间可以说是一种不自由不自主的活动啊，一切的物质社会自己的身心，一切一切的活动呢，都影响着我们，拘碍着我们，使我们自由自主的意愿七折八扣而等于零啊，我们哭了又笑了，得到了一切又失去一切啊，在这悲欢得失的人生历程中，我们随波逐浪，不由自主，可说环境啊，就物质的社会的身心的决定着我们，这就是戏服，戏服就戏服着我们啊，因为戏服着我们呢，不是只有身心而已啊，环境也是戏服着我们嘛，然后还有就是什么社会啊，啊，身心啊，物质啊等等，吸附着我们。所以我们啊，导师说啊，谁能够决定谁呢？他说，什么能够吸附着自己？最大的问题，他说是来自于自己的起心动念啊，起心动念呢、啊。那如果说我们还有烦恼，见不到空性的话， 当然就是会在这些矛盾当中啊起很多的戏服啊。这个是当然是要透过修行呢、啊，透过修行我们才知道自己的戏服在哪里。我举一个例子哈，比如说我们这个五蕴颂啊，从头到尾都讲色受想行识。其实呢，色受想行识啊，对我们的影响是超大的，影响很大。那色法呢，就是地水火风等等哈。那如果说我们要讲一个比较大家常常能够遇到的一个问题呢，其实就是想运，想运哈。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呢，我们的老师跟我们说啊，我们的想运是很特别的，它可以取向没有问题，但是取向之后，我们凡夫都是给它贴上标签，贴上标签哦，有时候不对的哦，不客观的。他举一个例子非常好哈，我好像也有跟大家讲，他说好像我们爬山哈，现在很流行爬山，大家都会去爬山，对不对啊？去走山。你从东边这一条路上去，你看到的就是东边的风光，所以你下山之后你说哦，这个观音山这个什么山哦，很美啊，其实你介绍的就只有东边的风景，但是我们讲的时候我们会认为我们已经看完东南西北方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的概念里面呢，我们会很不由自主的就会把这个东西认为说我看的就是最清楚，你还没有到过啊。但实际上呢，我们知道它是有四面八方的，对不对？你从南边的路上去，你从北边，每一个人从不同的方向上去所看到的山的风景都不一样，但往往我们认为自己所看的就是最客观最真实。那也因为这样，所以我们的取运我们的想运给我们造成很多的苦恼，我们很多的苦恼啊。所以有时候呢，我们自己提出一个看法啊，或者是做事的时候呢，别人提出一个看法，我们有时候不要觉得说自己的想法是最唯一啊。有时候你慢慢的去觉察说，诶，我这一次呢就放下自己的意见，我完全做一个配合者，你去体验一下看看哪一种比较快乐。我们希望别人全部依照我的意见来行事呢，还是说我去当一个配合者，哪一种比较快乐？你可以去尝试看看嘛。啊，所以有时候呢，我们要让自己的观念慢慢的修正啊，是要从我们平常的生活上去修正啊。所以如果说我们自己还没有办法察觉到这一种取向的标签，那就要多多的去静下心来啊。那一天我看了一个叫什么神经学家啊，一个学者的一个报道哈、啊，他提到说啊，我们每天如果呢，把我们的心啊能够沉静下来十分钟，他说只要能够沉静十分钟哦，他说就能够改变我们所有的负面的思维啊，负面的这种影响啊，因为我们静坐啊十分钟，它能够呢让我们的大脑的那个种种呢能够做一种重组啊。如果说我们没有给自己这种时间的话，大家回去要好好的去体会一下啊。那这一部这个八十经呢，杂含八十经，我看了之后呢，我觉得它对于我们修行其实是很要紧的啊，因为它对于我们观察这个得到三种三昧呢，能够进入三解脱门是很重要啊。好，我们这个修堕落的部分呢就上到这边啊。我们来看这个起业，起业是上到第几经啊？ OK 啊，还没有上的时候、哦、我先来给大家讲一下，因为刚刚下课呢，有一个学员来问我一个计算的问题啊，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兴趣，我顺便给大家讲一下好了。就是82页啊，我们的书本82页哈，82页就是上面的色诵啊，第三行这个有提到说，道、时、觉三种，有没有？ 要怎么计算、哦、如果你按照我的讲义就是导师汇编的计算的话呢，它其实就是69斤，对不对？69斤是道，70斤呢是十，觉呢应该是71斤。所以我觉得这一本讲义的这个经名啊，它标、哦、这个有生经应该是不对的，放在这里。如果按照导师汇编的标法，有生经应该是81页的第三行，第四行这边开始，这边才可以称为有生经，就是当知有生，有生即有生，有生灭，有没有？这个才是有生经。那70斤呢？经名应该是10斤。真实的十斤，71斤应该要放觉经，对，应该要这样放才对，因为它就是放的这个地方、哦、跟英顺导师计算的方式不同，所以你回去对这个经号的话呢，就会产生疑惑、哦、我觉得应该要这样分比较正确一点啊。那你如果对这个数字没有什么兴趣，那就这样子就算了哈。因为刚刚那个学员很有兴趣要知道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经名改一下就好了。 OK， 我们上一次上到676哈、哦、对，676第几经啊？现在是1095。 OK， 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1095经企业的地方、啊、那佛陀住在沙罗婆罗门的聚落，就村庄。那佛陀要去托钵乞食，那这个时候呢，这个魔啊，他是专门捣蛋的，他能够知道佛陀想啊想要做什么，所以呢，他就去先告诉那个村庄的人啊，待会呢佛陀来啊，你们不要供养他，让佛陀空钵而回。哎，果然哦，真的是佛陀就偷不到东西了。哎，那魔呢就跟在佛的后面说，沙门啊，你是不是得不到食物啊？那这时呢，那个魔啊、哦、我们看下一页、哦、那个魔就那个佛陀就知道说，哎，这个是魔的导弹啊，于是呢就说了啊，这个偈颂啊，那你汝心于如来获得无量罪啊，你靠近啊，或者是你在于佛陀这里，你得到很多过失，你叫着如来呢，什么都不要吃啊，都得不到食物，那这会受到果报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那魔呢就说，举坛入人聚落啊，当令得食，那你如果再去托钵的话，我就叫他们供养你了，这样啊。那佛陀就给他回答说，正始无所有，这个正始呢在汉语里面就是即使我什么都没有，我也能够安乐而自活，如比光阴天，就好像天人常以星月食，就是常与产业为食，对，天人都是因为他们有禅定，禅悦为食，即使无所有，安乐而自活，常与心悦食，不遗于有生。那佛陀呢能够以禅悦为食法喜、啊、他不需要、就是以这个肉身需要的食物。那这个其实也是啊、我们人间其实也不一定要吃这个粗糙的食物的，大家最近应该有知道吗？上个月不是那个有大地震吗？诶，那土耳其是吧？不是，事后有好多天啊都还有活，就是能够生存者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知道呢，其实人呢这种粗糙的食物啊，是我们欲界的人所有的，但是它也不一定完全能够 就是滋养我们的色身。有时候你用一些求生意志啊，我们说意识时，它也可以让你维持生命啊，只是说你维持期限呢，每一个人的时限不同。一般我们都说是七天，对不对？但是其实呢，我们大地震之后，我们发现了、超过的很多啊。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意识时呢，它可以作为我们滋养色身的力量啊。所以禅悦为识也是如此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1096经啊，1096经。那这部经是佛在波罗奈啊，就是鹿野苑的地方。那佛陀告诉比丘说啊，这个应该是初转法轮之后的五比丘啊，啊，印象中可能是这样，或者是很少数的比丘。佛陀跟大家说啊，我们已经解脱了人天的绳索，就是人天散去的系缚，就是他已经真正能够解脱三界了。那为什么他这里只有讲到人天绳索呢？我问大家，为什么他不讲六道绳索？他只要讲人天绳索，人天的系缚呢？为什么他不讲六道的？啊，因为出家人或者是修行人，他本身就不会到恶道了，恶趣已经排除了。但是你透过修行，修行戒定慧，就连你的善趣也超越，所以他就说，你超越了人天善趣，那就是解脱者嘛，就是阿罗汉嘛，超越三界。汝等当游行人间，多所过度，多所饶益，安立人天，不须半行一一而去。多所过度这个语词，这个过度呢，我去查其实是没有查不到意思的。我去看西贝塔呢，我看了很久啊，只有一个意思比较接近呢，就是因为后面是说多所饶益，就是你们已经解脱了三界的烦恼，你们是阿罗汉了，那对众生啊会很多饶益，就是很多利益。所以如果是按照后面来推，前面过度的意思呢，有可能是指度过生死啊，他已经是度过生死的人啊，能够让很多众生也度过生死，能够获得这样的利益啊。佛陀交代说，你们不可以结伴而走哦，你们要不可以两个人走在同一条路上，要一一而去。这一个呢是非常有名的，就是佛初转法轮后叫比丘们各自单独去弘法游行人间，对不对？不可以走在一起。那不可以走在一起不是说啊，他们啊，就是感情不好，不是，是因为佛陀希望他们去更多的地方啊，那就是度化更多的人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因为他们都是阿罗汉了，没有成就之前，他们依靠佛陀，他们亲近佛陀来啊，亲近善知识来修行。那解脱之后呢，你们要去当众生的善知识，所以就一一的去。这种观念其实在我们修行啊，出家人的生活里面是很重要的，就是他会他会去除很多执着，去除很多执着啊。比如说大家来或者讲堂上课，我们说你们回去的时候不可以结伴而走，要一个一个走，而且不能走同样一条道路，哇，你们就要想办法了，对不对？不能走同样道路，那不要走同样道路，是不是说 故意去考验大家？主要就是如果说大家都已经学有所成了，不同样的道路就是让大家去度更多不一样的众生，这样。那你看到、佛陀展现的一种精神呢，就是佛陀没有拦着任何的弟子的，他不会说哦，你最乖，你跟在我的旁边，对不对啊？没有，全部都走啊，连他自己也走，对不对？去度化众生。所以你看佛法呢，它应该是有这一种非常洒脱自在的这种精神才对啊。那如果说我们啊有很多懒惰的话，那就是不相应了啊。 所以呢，这时候呢，摩呢就知道了啊，摩呢就是做这样的思维啊，他说：“沙门举坛在鹿野苑跟声闻说啊，已经解脱了啊，各自而去。”好，我们看678啊。那于是呢，他就化作少年呐、啊，化作年少人呐、啊，就在佛陀面前说啊：“不拓做拓想，你没有解脱，但是你却做了这个解脱的想。”为乎已解脱，自己说自己已经解脱，为大福所福，我今终不放，我现在是不会放手的。他意思是说你是跳不出我的魔掌。这时候呢，世尊呢就知道这个魔来扰乱啊，佛陀就说：我解脱一切人天诸神所，以知如波旬即知消灭去，我已经解脱一切啊，连散去我都解脱，所以你这个魔王啊，你赶快消失啊！那这个在其实，在那个补充里面呢 啊，我也有给大家一些补充资料的样子，我们看一下哈，补充讲义。补充讲义是154，对不对？154页，第二栏，1095经，就是上一经啊，1095经。那比较难懂的字眼呢、啊，我都有把它框框起来啊。那这个上一经呢，1095经就是汝亲于如来，这个亲或者是心是相通，不过还是很难懂，那就是用相应部的解释或许是比较容易懂，就是恭吉如来啊，恭吉那位如来啊，然后做出非福的行为啊，就造恶了啊。那波旬呢，魔王不知道说造恶是有果报的。那下一经呢，1096经，就是佛陀自己还有比丘们已经解脱人天啊的种种戏服，然后各自弘化一方。那这里的过渡呢，就是刚刚我所讲的，就比较难懂的字眼啊。那如果是按照前后我推敲，它有可能是度过生死的意思啊。好，那再来我们看下一经1097经，我们看书本啊，1097经。那这一部经是佛在石头的石哈，石主四世聚落啊。那这个聚落呢，有很多人就是这个瘟疫而死。你看早期呢，在印度已经有这种瘟疫，就像我们现在的疫情啊，早期也是有这种疫情的。种种的人民啊男女啊，从四方来，赶快呢要皈依佛陀啊，希望能够免除灾难啊，皈依三宝。那下一段呢提到说，佛陀劝为声闻说法，那诸信心皈依三宝者，都能够生人天善道。啊，这时候呢，魔呢就知道佛陀所要做的这一些动作呢，他就化现一个少年人来给佛陀说：“那佛陀啊，你为什么那么勤劳的说法啊，教化诸人民啊？那这些人民啊，有一些是相违，有一些是不相违啊，就是违逆你或者是顺从你的都有啊。”不免于驱驰，你这样的劳碌的跟他教化，奔走辛劳干嘛呢？驱驰就是奔走辛劳的意思啊。已有戏服故而为彼说法，那佛陀你是不是对他们有所戏服啊，所以你才为他们说法呢啊。那这时候佛已经知道魔来扰乱了，所以佛呢就给他说啊，佛陀呢就回答他说：汝夜叉当知，这个夜叉是指谁呢？魔，哎， 所以杂含经也有把魔翻译为夜叉、哦、众生群集生，谁有智慧者孰能不哀悯，就是众生啊能会在这个三界里面轮回啊，只要有智慧的人啊，谁不会同情呢？已有哀悯的缘故，不能不教化，哀悯诸众生法自应如是，就是有智慧的人呢，他自然呢、啊、就会产生一种悲悯众生还不知道正法，在轮回苦的这一种啊心情，所以他一定会不断不断的想要教化众生离苦得乐啊，所以这个是有正见的人都自然会流露这一种关怀众生的情怀，这个是必然的。 OK， 我们看补充讲义，补充讲义154，1097经啊，那这一部经啊，刚刚的经文大意我们已经讲过了哈、啊，就不用再讲了。那我们来看这个杂含经的这个寄送。那魔呢就问佛陀说：“你干嘛要那么辛苦来说法教化众生 ？”OK， 等等等等啊，这个刚刚我们讲过了。那我们来看跟这一部经相当的，就杂含577经。那这一部经我们上学期有看过的哦，就是天子呢来问佛陀说啊，佛陀啊，你们出家人已经断除一切的勾索啊，摩尼已经这个觉悟者啊，你已经没有家了嘛，但是沙门为什么还要教化众生，执着这个教化事业呢？那佛陀就回答这个天子说，一切众生类悉共相缠缚，众生啊都是互相缠缚斗争，只要有智慧有觉悟的圣者啊，谁不会哀伤呢？不会悯伤众生，善事哀悯故，常教授众生，哀悯众生者是法之所应。所以如果按照这个寄送来看的话，跟上面那一部经、哦、哀悯诸众生法自应如是来看的话，就是只要有解脱智慧的圣者、哦、他们一定有慈悲，这个是自然的事，自然的事。如果说你觉得自己有智慧但是没有办法升起慈悲心，这个就是不正确的智慧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所以你看，即使是阿罗汉呢、啊，我觉得啊，按照阿含经这些寄送来看，阿罗汉得了无漏智，他们也是有慈悲心，啊，只是没有菩萨这样的啊悲愿力啊。那其实他们一定是有慈悲心啊。所以导师说，那有无我的话，才会流露真正的慈悲啊，因为他已经没有一个我执嘛，啊，嗯。但是我们在我们生活上啊，修行的人啊，就是我们要留意自己的这一种念头啊，啊，我们要转换自己的业力啊。像前两堂课所讲的，我们如果要在我们的六根、六境、六识、六触、六受啊等等这一些不要产生执着的话，那我们就要留意说，我们只要有了一念心要造作业力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审查这个行为对自己有没有利益，对未来的生命有没有利益。如果没有利益，就要阻止自己不要去做。大智度论有一个寄送、啊、讲业力、啊、讲得很好、啊、他说诸业无量力，他有一个这样的寄送、啊、他说诸业业力呢有无量力，无量的力量，不足它不会追逐呢非造者，它不会去追逐这一些没有造业的人， 果报，如果造了业啊，哈，果报时节来，不往亦不失啊。如果你有造了业力的话，它不会消失，总有一天因果成熟，我们就要遭受这个果报了。所以大智度论的这个寄颂呢，就是提醒我们，阿含经佛陀也是提醒我们的，就是我们要知道呢，我们是随业力流转轮回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现在的身口意业啊，它是决定我们未来的幸福不幸福，是完全掌控在自己的手里啊。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个寄颂啊，业啊是以造作者为决定性，如果我们没有造作的话，业是不会随主我们的。 OK 啊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了啊。闭上眼睛，然后放松自己的身体，然后呢意念专注啊，跟随我念啊，阿含阿维罗诃弥，阿比亚巴九诃弥，阿尼哥诃弥，苏毗阿他囊，帕瑞哈拉米，愿我没有敌意，
愿我没有嗔害，
愿我没有忧苦，
愿我保持快乐。
好，我们诵念此经，欲获得极静的善行者，应如是修学，堪能诚恳及正直，谦恭柔和与不慢，知足亦供养，少事俗物，生活简朴，诸根极静，谨慎和谦虚，不攀求于俗家，不应做任何为利事，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。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，凡有生命者，若强若弱，若长若大，若中若短，若粗若细，尽一切无余，或可见或不可见，或远或近，或已生或未生，愿一切众生都快乐，不要欺骗他人，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，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，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，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，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，上下左右，不受阻扰，不怀嗔恨，不抱敌意，不论站着、走着、坐着、躺着，我不昏昧，应确立此念，能如是住着，即云梵住，不限于邪见，具有戒德，具有知见，即断诸贪欲，当觉不再入母胎， 好，我们一起回向啊。愿此功德众善根，累世冤亲同沾恩，由师解脱诸苦恼，共证菩提度有情。好，下课。